容易了解的。风平浪静训练不出良好的水手，风平浪静训练不出良好的水手，所以你的人生困境逆境正好激发你的正能量。但是这个有两个角度，圣人从逆境当中一跃而上，去入如来的真实意义，因为有正知正见，他就一定有正的能量。但是有一种啊，我们刚刚讲的风平浪静训练不出良好的水手，他还没有变成水手就被水淹死了，也就是经不起逆境。大家都想要别人恭维，大家都想要好的境界，但是这个世间是业力转化的世间呢，它是对立性的东西，你必须透视它啊。所以我们呢，顺逆二境，善于观照，其实都是菩提妙性的真上缘。刚刚我们讲的无知就是灵魂上的手铐，而一辈子找不到钥匙。那我们要怎么找钥匙呢？那我们呢，就好好的听经闻法，回归到真实意义，就是修行它是点滴的功夫，它必须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，急不来，急也没有用，急也没有用啊！就上人我还没开悟见性，我很急，急没有用的，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，就是没有办法。这上人，那我不急，那就更糟糕。急也不对，不急还是不对。哎，急，因为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，他没有办法。大悟见性不是逻辑推论的，他不是中因义问唯识显来论断正量的解脱，不能用逻辑的推论，这是当体即空的东西，为正相应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这个世间，不管你是什么大哲学家，不能解决生命的迷茫，那是一种推论，不是般若正智无漏的智慧。因此啊，佛法几句话就可以让你一辈子都受用，一辈子都受用啊！我看了佛法以后，在年轻的时候，我就自己承诺，我这一生实践自己自我的承诺：一，我不抢走任何人的光环；第二，我不挡住任何人的财富，乃至于做供养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啊，比如说啊，讲多一点了，人家如果人家拿了100亿，又就是比喻了哈、哦，当然不可能了，人家供养我慧律法师，那刚好旁边做个长老啊，来，哎，我看他这样一直来，哎，欢迎欢迎，他就突然把100亿供养给隔壁的长老，啊，我就合掌随喜赞叹。长老，你有福报，你花剩下的再给我。哎，所以佛陀的心境，它没有数量的，以过量超数量，诸法本空，没有一二三四五这个东西，没有的。一个人没有这个数量，那么出家人日子就很好过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很好过了啊！人家来供养1000啊，我们就收起来；人家供养10000，哎，我们也收起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有一次啊，人家来供养我了啊，打开里面空的，经过了半小时以后，哦，那个奶奶呀、啊、很着急，奶奶呀、啊。又跑回来，又说：“哎，拍谁拍谁， 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拿错了。哦，我说没关系，我肚量很大，可以补的。哎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就满众生的愿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是这个供养，它不是出家人要绝对的清净，没有任何的贪念，但是苦难的众生你要去救他，你不能拒绝这个供养啊！拒绝这个供养，他没有结到这个缘啊，没有结到这个缘，你怎么度他呢？哎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我这一辈子啊，一不抢走任何人的光环，所以我在里面法师旁边是安全的，你非常安全的。第二，我不挡住任何人的供养财富，不会的。第三，我不想成为镁光灯的焦点，名利对我如浮云，我一生一世啊都向佛陀学习，只想拥有一颗如来智慧圣洁的心灵，这个就是我们终极目标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点坚持，那么我们走下去会为了世事供养食衣住行非常苦恼。因此我们就了解禅宗讲求，禅宗讲求顿悟，在这个时间长流的波动当中，时间长流的波动当中，如果你不回归当下，你就永远找不到终点，永远没有办法找到终点。记得一念无声，要回归当下，否则你一辈子在找什么？今天期盼明天，明天啊，比如说今天有烦恼，看看明天会不会好？不会的，今天有烦恼，明天不会更好的。你今天你期待明天，明天期待明年，明年就期待十年，十年就期待，接下去就准备棺材，就准备棺材。所以有的人说：“哎，敢问上人，修行有没有最快的？有，一念无声，顿悟、顿修、顿证。”一切法不可得，不可得中如是得，圣人一无所有，但是拥有一切，何不向佛陀学习呢？啊，经典就是佛陀的心，经典就是佛陀的心，经典就是一面明镜，明镜啊，就像清净的镜子一样，清净的镜子一样，啊，今天我们要切入重点，讲十种傲慢的可怕。我看了《华严经》这一段呢，我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我们体会了第一谛，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佛不行一切行，名为佛行；不行见闻觉知，不行色身香味触法，不行眼识乃至意识，不行一切行，名为佛行。在《圆觉经》里面讲：非咒，非止，非任，非灭。但是这个时间不够，没有办法啊。我们不行一切行，名为佛行。我们非坐非止非任非灭，就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我们今天带入今天的重点，叫做种子习气很难断，因为它太维系了。我引用华严经的离世间品，有十种傲慢之业，非常的障碍我们的自性，障碍了清净的菩提。我们《金刚经》讲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但是今天讲的刚好相反啊，四法不平等，有其高下。四法不平等，有其高下，就永远不能入正道，是四法不平等，不是佛陀的心。简单讲，铸造一切相生大我慢，永不入道。所以我看了这个华严经这一段，我觉得非常的重要，攸关大家的生死，还有整个佛教的兴盛， 就看今天这个内容，大家冷静一下。我们必须强调，我不针对任何一个人，我们也不针对任何一个道场，我们也不针对任何一个宗派，通通没有，通通没有，只是依法来勉励大家，依法来勉励大家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，出家人，这里面讲的都是出家众法师，当然也包括在家居士心态。出家众要注意听，在家众看他的心态，我们也要提起警惕。在《华严经》有一句话很重要，无过变成德，就是你今天求佛道不要讲得那么遥远，不要讲得那么遥远，要先做什么？先做无过，没有过失，没有过失才能成就如来的德性。无过成德，成就的成，德性的成，德性的德。再讲更清楚的，就是第一个，你要求没有过失，慢慢的就能契入如来的德性。底下讲了十种慢业，用我们今天尽量不要讲那些陌生的名词，就是高傲、自负、凌忍，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是老师，够教导别人，而没有屈躬卑下的心，不了解谦虚是智慧的开始。我把《华严经》揭露出来，我们再次强调，不针对任何人，不针对任何道场，不针对任何一个宗派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不是很好听的内容，但是却很有用的内容，很有用的内容。因为这个攸关大家的生死，整个佛教的团结合作，非讲不行。说佛指，佛指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慢业。这佛指啊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傲慢的业，会堕入生死，永远不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何等为十？是有哪十种呢？我把它标示出来，先把它念一遍，再用白话文来解释。所谓以师生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、住于正道、向正道者，尊重福田，福田所而不恭敬，是慢业。现在就讲稍微慢一点啊。什么叫做傲慢的业的第一点，就是对于师，就是师长或者是师父，身就是一切现身相的出家人，还有跟居士有关的叫做父母，就对师长、出家众、父母、沙门泛指一切修行人，婆罗门泛指一切修行修道者啊，发圣菩提的啊，虽然是外道也是修行人，但是这里指的啊，就是一切如法修行的人，沙门或者是婆罗门，住于正道，就是这个人，这些人都安住在正道，向着正道，向着正道。哦，师长啊，出家众啊，父母都有学佛啊，沙门婆罗门安住在正道，向着正道，本来就应当尊重福田所，这个就是让众生种福田的。但是 心起傲慢，不恭敬师长，不恭敬一切修行人，自己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不恭敬心，这样会障碍菩提圣道。这个在《华严经》讲叫做傲慢的业力会障道，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用白话文直接讲，这样比较节省时间。或有法师，如果有那个法师通达三藏，悟明心性，啊，已经获得最殊胜的法，对于大圣法没有任何的疑惑，也知道修行的初要之道，初要就是出离生死的重要要道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有法师通达三藏，悟明心性，能够获得最胜法胜，最殊胜的法，就是最上圣的大圣法，也知道出离的要道，得总持陀罗尼，总一切法持一切意，这个法师能演说契经，契经符合如来的真实意，叫做契经。那广大之法，意思是说这个法师弘传正法，得陀罗尼，得总持，能演说如来契经广大之法，而无有休息，没有休息。但是傲慢心很重的，而于对于那个能弘传正法广大解如来真实之意的法师，他没有休息的弘传正法，因为自己的傲慢而以其所，就是在那个能弘传正法的起高慢心，他能说法我也能说几句，我也能说，就是不舒服，怎么看都不舒服。华严经说这个就是傲慢的心，因为自己也能说几句法啊，也能有一点点功夫，所以不耐他容，对弘传正法的通达三藏悟明心经的法师完全不生恭敬，是名慢业，与所说的法完全不生恭敬心，这个就是傲慢的业。这第一个是对师长父母修行人不恭敬，第二个是对弘传正法通达经教解其如来真实之意，认为自己也能说法，对方没什么了不起，完全不生恭敬之心，就是把我排在第一位，第一顺位，全世界宇宙都为他转动，我执我见我相我慢，凌驾一切，不受教，圣人也莫可奈何。第三，在众会中啊，在大众会当中，众会当中听闻妙法，大家都赞叹得不得了，说哎呀，今天这个说这个妙法我非常法喜，而这个傲慢啊，不管是法师或者大居士，不肯赞叹，不肯赞叹弘传正法的法师，令人信受，不赞叹也不令人家信受，会说他讲的也没有什么啊，内心里面充满着傲慢。在众会当中，这个听闻了妙法不肯赞叹，不肯赞美弘传的正法的法师，来让大家信受，来让大家随喜， 诸位啊，你看这个华严经，这个华严经，注意看，所有的都是表法的。你看看华严经，如来在菩提树下成道，不离菩提树下而上升到立天，上升夜摩天，上升兜率天，化乐天，他化自在天。大菩萨第一个做的工作就是什么？就是称赞如来。说佛陀已经成道了，为什么在华严经里面每一品实性住行相地都一直称赞如来？这些大菩萨难道不知道佛陀不需要赞叹吗？佛陀证得毕竟空的思想，他需要你赞叹吗？你赞叹他，他也是如如不动啊，你毁谤他，他也是如如不动啊。但是我们要做给众生看，我们一定要来到这个世间，所有的缘起法都是表法的，缘起法都是表法的，你一定要表的让众生信心，对三宝有所信心。所以我认为华严经非常重要，你打开华严经，为什么这些大菩萨华严法会从前面一直赞叹佛，处处都赞叹佛，为什么？就是要让众生对佛起恭敬心，对法起恭敬心，对身起恭敬心。诸位，我们是出家众，不管南传、藏传或者是汉传，只要你以释迦牟尼佛的教义教理为实修的依据，就是佛陀的弟子，乃至于在座诸位的啊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哪一个人不希望整个佛教兴盛？每一个人都希望佛教兴盛。那佛教兴盛就要学习什么？就是学习大菩萨来赞叹佛。因此如果我们今天佛教崩盘呢，这就是我们所有出家人的感伤痛痛难过。所以为了我们整个佛教今天这个法，我们必须要讲得很清楚。我已经讲过了，不针对任何的对象、道场、宗派都没有。我所说的法有所本，这是华严经，你自己打开，离世间品这么清楚。第三，在众会当中听闻妙法，这个人也不肯赞叹，赞叹不肯赞美，这也不需要缴税金。所以随喜赞叹能够护持正法，让法无尽的传开来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一定要做得很彻底。这第三个啊，听闻的妙法，现在手机很方便呐、啊，是不是？现在手机很方便，你这个度众生啊，有那个族群，哎，发几句妙法，有时候众生在迷茫的时候，正因为你这一句话的鼓励而得救，而得救。但是有时候你在发的时候，啊，要看情形，也有人回传会骂你的，也有，也会有啊，啊。这个世间呢，没有一个圣人不被批评毁谤的，不要说我了。 有哪个圣人全世界都支持你的啊？释迦牟尼佛、耶稣基督、孔子、柏拉图，你认为这些圣人没有人批评诽谤吗？哦，是的。如果有人告诉我说，哎，慧法师，所有的人都很赞叹你，哎，那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世界了。那全世界怎么可能做到所有的人都赞叹呢？对不对？就不正常的世界，我进入精神病院了，对不对？所有人都不知道啊，都通通赞叹你，那不可能。就学佛的人，哎，他会，这样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啊，哦，全世界都赞叹你不正常，全世界都诽谤你也不正常。我们生长在这个正常的世间啊，多一点赞叹，少一点诽谤啊，就非常正常的世间了啊。接下来第四个。啊，你们这个鼓掌啊，我搭配不起来，你麻烦你们再一次。哎，这样鼓掌就恰到好处啊！怎么讲完了？经过好像没什么神经，经过好久才鼓掌啊！再一次试试看啊！哎，很好。哎，为什么要鼓掌呢？因为要准备睡觉的人他就睡不着，他就会睡不着。接下来啊，接下来第四个啊，第四个，我慢高山不留得水，这个很麻，第四个就很麻烦了，啊，说好奇过慢，前面还加一个过，罪过的过，第四个叫做过慢，很前面是傲慢，这个是罪过的过，叫做过慢，很超过的傲慢，很超过，用现在的白话文叫做。很超过的傲慢，傲慢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至高灵悟，不见己失，不知自短，是名傲慢之业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啊，很严重，很超过的傲慢，就是至高灵悟，就是自己有一些才干，懂得佛法，灵悟就是看不起所有的法师，看不起所有的宗派，他在修行的当中就会觉得众生很可怜，没有办法像我这样的幸运，我的法高超一切八大宗派里面，我这个宗派是最棒的，是最高的。佛陀说这个就叫做束缚，凡是把自己的宗门立为最高的啊，然后轻视其他的宗派，包括轻视小圣的，这个叫做智障圣道。这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就是完全不见己失，完全没有看到自己的过失，不知自短，也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没有时间检讨自己，其意思是说，这个人是每天都在检讨别人，每天都在批评祖师，每天都在批评其他的宗派啊，我是何等的幸运，我这个法门是最好的，我这个师父是最棒的，然后就也没有去亲近其他的道场，也没有不了解禅境秘密的宗旨，胡乱批评，也不知道自己的短处在哪里，这个是很可怕的。有没有？有的修学的某一个宗派，他在电视上发表了，我刚好开那个电视看到了。他说汉传没有真实修行人，意思就是汉传没有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啊，看了以后就用华严经来印证一下，这个叫做至高灵悟，不见己失，不知自短，是名傲慢。所以我们呢， 广清老和尚讲的话，大家参考一下。我所住这颗真如自性，真如本性，我不要去管别人演什么戏，就别人的生死跟我们无关。所以我们一直说，汉传的千万不要去批评密宗的，千万不可以。哦，我们大圣的显密如鸟之双翼，就像鸟的双翼，不能失去密宗密法，我们也不可以失去汉传啊的显教的显密，是一家人呢、啊，要弄清楚啊，是一家人。因此啊，看了这个经典，你就知道哇，我们这个要很小心讲话，尤其在这个电视上，如果你也能够传法说法度众生，这句话要牢牢记住。八大宗派一定有它的历史背景文化的渊源，而且宗派一定有自己的祖师，了不起的。所以这个《华严经》这句话你一定要背起来，不可以自高领悟，不可以不见己思，不可以不知自短，攻击别人，这个是傲慢之业，这个会增加自己的生死。第五点啊，叫做过慢。前面呢，过就是罪过的过，很超过的傲慢。这里有两个过，就是严重到极点，叫做过慢。用你听得懂的名词是很超过，很超过的傲慢。哎，用你听得懂的名词就是很严重的傲慢。这第五点怎么个严重法呢？见有德人，看到有德性的人，见有德性的人应该赞叹，不赞叹。他那个嘴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点喜悦随喜都不会啊，应该赞叹，让整个佛教能够兴盛起来。应赞不赞，应该赞叹不赞叹啊，见他赞叹不生欢喜。见到别人大家都一直赞叹这个法师，他内心不舒服，非常不舒服。他在缘起法里面定调有一件事情，有这件事情，好像有这个法师，好像有人家在赞叹。所以广清老和尚说了一句话，如果有人能够把有转成无，这个人就是大修行人。缘起就是有，无所住就是空，修行佛道就在修这个，这个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的啊！我们就是转不过来，转不过来。看到有德之人应当赞叹不赞叹，见他人赞叹不生欢喜，是傲慢之业，是高傲的人会增加生死，永不解脱，也不可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第六就更严重了，也是一种傲慢之业。见有法师为人说法，第六点，什么叫做高傲傲慢？见有法师，看到有法师为人说法，看到有法师来为大家说法，哎，这个法师如法如律，如佛所说，通达三藏，悟明心性，他讲的法是真实，正知正见正能量正法，他讲的法跟佛所说的法是一模一样的。底下就讲严重的问题了， 问题出在哪里？因为讨厌那个说法的人，为贤其人，因为贤就是一个女部啊，在一个谦虚的谦的右边，因为啊讨厌那个人，为贤其人，亦贤其法，他讲的法一概不听，修到无半本，他讲的对方弘传正法，如法如理，如佛所说，讲的是如来的正知正见，真实的佛语。现在就是人情至尊高过如来的正法真理，他不接受，因为那个人从以前给他的观念就不好，存留在他意识里面，说这个人讲的法是完全不接受，他的说法也不会靠近。为贤其人，亦贤其法，就是说他的情绪大过于接受如来的正法，这就依人呢、啊，不依法，自其毁谤，这还更严重的，后面的更严重啊！自其毁谤，亦令他谤，是名慢业，就是说自己毁谤，自己毁谤，自其起来的起，也可以叫做自己，不但毁谤说法的法师，然后因为啊，为了要证明自己的毁谤是对的，然后又拉了一群无知的众生联合起来，联合起来，为什么这样才能够显示他的角度是对的？所以他的师父一毁谤，或者是他这个老师一毁谤三宝，所有他教过的学生通通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骂尽所有的高僧大德。这句话就是说，啊，为嫌他人，就是讨厌那个人，欲嫌他法，他讲的法一概不听，自其毁谤，自己启动起来毁谤圣人，亦令他谤，也让其他的人，因为要联合串联，他认为我的毁谤是对的，串联起来共同攻击那个人，然后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结交权贵，就是结交有势力的人，摧毁正法，毁灭正法，就是勾结官员，勾结官员有能力的人，然后彻底摧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也能写一些书，他也能讲一些佛法，所以扫荡一切所有他看不顺眼的，通通扫荡。这个叫做自其毁谤，亦令他毁谤，就用现在的名词，扫荡所有他看不顺眼的，这个就会使整个佛教灭亡。整个使佛教灭亡。第七，这个的我慢就很难控制了。我慢的法师是怎么呢？自求高坐，我把它念一下：自求高坐，自称法师，应受供养，就是供给供养，不应执事。见有七就九修行人，不起逢迎，不肯成事，是名慢业。啊，第七个用白话文来讲，就是说这个人我慢到什么程度？我慢到人家某一个地方，他也不管时间、空间，但也不管时间跟空间，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就是我很有修行。我很能说法，自求高坐，大家所有的座位里面，自求高坐，高坐就是最高的。这个就是佛陀在这个戒律里面讲，说法的人应在高坐，应在高坐，啊，这个表示重法的意思。 这个傲慢的法师走到哪里，他就叫人家自求高座，位置要安排在最高的。自称法师，我是大法师，接下来我应受供养，应当受供养，你们准备一下啊，准备一下，应受供养，不应之事，这句话就是非常严重的，就是不配合执事的人，用大家听得懂的名词，就是在这个常住里面是很难搞定他，就是这个人跟整个僧团合不来，所有的用现在话来讲就是讲没有用，当家失欠也没有用，叫做我行我素，不应执事，就是完全不配合道场里面的领导者，那他很难过很痛苦，就是一两百个比丘或者比丘尼的僧团就为这一两个苦恼得不得了，但是如果生病了不在此限，就是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出家前受到刺激，精神不怎么稳定，也没有办法正常的思维，那么这个就当然不是他故意的，是因为生病变成一个心理的迷茫。我讲的不是这个，我讲的是正常人，正常的比丘，正常的比丘尼，这个就在道场里面就完全不配合领导执事的人，让你很痛苦，他也有某一些才干，某一些才干，好了，那这个问题就出现了。接下来啊，让你更难过的，看到奇旧九修行人，看到那诸三长老来，也不站起来，也不迎接，不肯承事，不肯承事就是不肯供养，或者是说啊，在这个食衣住行里面，哎，来，我们用现在的语言讲，就是说把他长老照顾得好一点，见到有修行的老修行九修行人不起来，不迎接，不承事，不供养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傲慢之业，这第七个。第八个，见有德的人，看到有德的人，就是哇，这个整个教界公认持律第一，或者弘法第一啊，或是这个人人称颂啊，见有德的人贫处不喜，贫处就是皱眉头，前面呢还是内心不舒服，现在啊直接表现在脸上，用台语讲，我就是袂迄个袂舒服，我看着你就足切，那个皱眉头不是西施那种皱眉头，那个就是前面是还不敢表现哦，现在是表现出来了，见有德之人一直皱眉头，都不会舒服，对不对？这个已经傲慢到什么程度了，表现出来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呀、啊？对不对？你盖牢吼，哎呀，所以你就知道我刚刚讲的那三种情形。接下来了哈，哎，前面讲的见有的人贫处不喜呀、啊，啊，接下来就更糟糕，言辞粗犷，就讲话非常粗鲁，粗犷就是讲话非常粗鲁，视其过失，视其过失就是慢慢找这个有德之人他的一点点小过失，然后我用放大镜把它放大100倍， 一千倍，就是这样子。见有德的人平处不息，就是一直皱眉头，然后嘴巴啊，言辞粗犷就表现在外了，不但脸呢不恭敬，已经皱眉头了，讲起话来谩骂批评攻击，然后是就是左边一个人，右边一个公司的司，寻找的意思，视其过失，就是等一直找这个圣善之事有的人的过失。华严经说这是很可怕的傲慢之业，他不但不受教，见有德之人弘传正法的平处不息，皱眉头，接下来粗犷的言语非常没有礼貌攻击，然后等待因缘找圣善之士有德性人德的过失，窃窃私语，只有讨论别人的过失。所以我说我们修行人很可怕，就是每天都检讨别人，然后来增加自己的生死，增加自己的业力。我称它叫做一定亏本的生意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现在要反过来，众生都是未来的佛，修行一定要检讨自己的过失，要不然会落入傲慢，次法不平等，有其高下。所以在圆觉经里面讲说，圆觉经里面讲说，圣善之事示现于人间，有时候示现顺境，有时候示现逆境，有时候示现凡夫超越凡夫所能理解的范围。他如果如法如律如佛所说啊，应当不可以看圣善之事的过失。这个是圆觉经里面讲的意思，就是菩萨的视线有时候是视线顺境，有时候是视线逆境，你不要去看圣善之事的缺点，他讲的法能让你解脱，这就对，你找到了人生目标方向。你也不晓得善知识视线的到底是佛还是菩萨来的，如果妄加攻击毁谤，又变成我们的业力。接下来第九个，这段稍微长了一点，但也不会很长，我用白话文直截了当的解释，这见有智慧聪明能够知正法的弘传法师，这见有聪慧知法之人，意思就是看到了有智慧很聪明的懂得佛法弘传正法的法师，因为傲慢不肯亲近恭敬供养，就是不肯亲近恭敬供养，他第一个观念就是你没什么了不起，他宁可一辈子自创品牌，自创品牌，也不愿意如来的正法乃至祖师大德的正法而修行。如来经过百千万劫才能来娑婆世界示现成佛，百千万劫集中在佛陀示现的80年，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，而我们才有今天的佛教。佛已经入涅槃，方便说了，佛没有入涅槃也没有出涅槃，本不生本不减，方便说了。佛陀入涅槃，接下来就是祖师的责任，祖师用了生命到西域取经，把梵文翻译成汉文，或者翻译成藏文，或者是巴利文，啊，有三大语系嘛，巴黎语系、藏语系还有汉语系，经过千辛万苦才 有我们今天后代的众生得闻如来的正法，可是呢，傲慢的人不肯亲近，不肯恭敬，也不肯供养，因为严重的傲慢，所以不肯质问，就是他有疑问，他也不要问，他不想问，所以就像比丘戒里面讲的，比丘应做比丘事，因为止持跟坐持，止持是什么止持不知道，什么是坐持他也不知道，比丘应做比丘事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何等是善呢？什么是善？善要去积极咯，什么是不善？不善就是恶，要停止咯。何等应做，什么应当做，何等不应当做，他都弄不清楚，一问三不知，也不肯问，叫做不肯亲近，不肯供养，不肯恭敬，也不肯质问，就是有疑问不懂，他也不肯问。问什么？善知识才知道何等为善，何等不善，他都不问。善知识知道何等应做，何等不应做，他也不问。善知识了解，啊，做何等业，在三界的长业当中，能得到种种的利益安乐，他不问，不亲近，不供养，他就是不问。说做何等业，我们出家比丘比丘尼，我们应当怎么用功，用现在白话文就是我要怎么用功，可以在三界的长业轮回当中，长业就是轮回当中，能得到种种利益安乐，佛法就是让众生利益安乐的，然后愚痴顽狠，这个人，可是这个比丘，这个法师，因为愚痴顽劣到极点，为我慢所吞，吞就是吞东西那个吞，他被这个我慢、我执、我见、我相所吞食，就是他被我慢，我慢张开口，他就被我慢吞进去。《华严经》讲。终不能见出要之道，是名傲慢之业，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见到出要，出就是出路的出，要刚要的要，啊，要不要的要，一辈子都不能见到出离三界最重要的事情之道，出要之道，这是一种可怕的傲慢之业。这句话把它贯通一下，这第九段把它贯通一下，所见有智慧的人不肯亲近，不肯供养，不肯恭敬，也而不要去问什么是善，什么是不善，什么应当做，什么事不应当做，都不肯问，而让你在长夜当中，啊，三界轮回当中能够蒙受利益的安乐的事情，由于自己的愚痴顽狠，狠就是，啊，很好的狠，啊，这个人很好，那个狠，愚痴顽劣的顽。左边一个圆，右边一个叶，啊，书本那个一页两页的页，愚痴就是因为这个比丘或者这个法师愚痴愚劣，无明太重，习气太重了，非常的顽劣，叫做顽狠，就是顽劣到极点，为我慢所吞，他被这个我慢所吞噬。终不能见出要之道，这是一种傲慢可怕之业。第十个就要经过百千万劫了，第十个傲慢呢，就要经过 百千万劫，富有众生，又有第十个傲慢之业，也就是最后一个了。这富有众生慢心，就是傲慢所富，傲慢富就是覆盖的覆，覆盖的覆，慢心所覆。诸佛出世不能亲近恭敬供养，诸佛出世有的人能听得到正法，有的人不能。这是我看这个经典是这样记载的，佛在世的时候印度有三分之一的人知道有释迦牟尼佛，有三分之一的人听过释迦牟尼佛，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有佛出世，也不知道有释迦牟尼佛这位圣人。三分之一见过佛陀，三分之一的人听到没见过佛陀，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没看过佛陀，也没听过佛陀这个圣人。好了，这第十，富有众生因为傲慢，所以轮回生死覆盖了他的善根。诸佛出世也不能亲近，诸佛出世也不供养，也不恭敬。底下八个字他讲得真贴切，心善不齐，旧善消灭。新的善起不来，不闻法，不思维如来的正法，闻思修也不修行，心善起不来，心善不起，旧善消灭，就是他有那么微薄的善根，其实好久好久会沉淀结，就结了那么一点点因缘。旧的善已经被现在的烦恼覆盖了，心善不起就是